今天下午我要与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呢是意义的棋局。意义的棋局，刚才我们只不过是读了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12到14，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从第六章第一节到14节呢，我相信那个意思呢会更加的明显。我们再一次来读好不好，我们以棋印一起拍阵来读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第1到第14节，一起来读罗马书第六章1到14节。1、2、3，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扔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是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的。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了，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无益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并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阿们。好，所以呢，今天好笑呢，我们就看义。好，所以义的器具。那讲到义的器具，今天下午呢，我要就是为了讨论怎么还是算是义的器具，怎么才算是义的器具。那么呢，另外一点呢，我们怎么能够有这个做义的器具的这个保证呢？所以我是从这两点看啊。或第一点呢是一大点呢、是比较多的，怎么还算是义的器具。我们来看这个刚才这第12节下面怎么说呢？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彼此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好，所以怎么才是义的器具呢？我们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消极的，所以呢，这一方面呢，第12节那边呢是讲的消极的。第一点是不要容罪在你们彼此的身上作王，什么意思呢？这个是讲到说，以前呢，我们习惯性的犯罪，而且是做罪的奴仆，罪把我们什么捆绑了，罪是我们的王，我们是罪的王。那怎么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呢？按照我们刚才所读的比如说从这个第四节呢，叫什么？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我们跟基督一同埋葬。然后第六节那边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而且呢，我们是与基督一同死， okay， 一同死。所以呢，那以前我们这个罪人，我们习惯性的犯罪，但是现在呢，因为我们与耶稣被钉十字架，一同的埋葬，一同的死呢，所以现在呢，我们呢，应该是在主里面呢，是向罪死了的人，我们是 脱离了罪，我们不再跟罪啊、有这个关系了。这边讲呢，罪呢不能在我们身上作王。好、啊，在这个十二节那边，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那换句话说，我们要做的这个要做这个义的契机啊，我们必须知道说，我们呢已经不受这个罪所捆绑，不受罪所在我们身上作王了。这罪呢不能够说啊或者说你说有一样东西整天在捆绑着我，不可能，因为在这边讲到说，罪呢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你们是不能够再让这个在你们身上呢有这个掌王权。所以呢没有什么罪呢是摆不过的，也没有什么罪呢可以控制我们。好、啊、这一点我们要知道。那、啊、这一个呢，如果你们看这个，如果这个原文的话呢，它的是必要容罪啊，叫必要容罪呢，它的这个语法呢叫做负面的这个命令式啊，而且是以现在的时态。有问题，这种东西我不讲了，听得明白就听得，听不明白就算。最重要的是说，以前呢你一直在这个最终活着，一直在最终活着，但是现在呢你应该什么？你应该停止了。为什么呢？因为罪不能够在你身上作王了，你不能够了，他不能够在你身上作王，已经是什么脱离了，已经是什么在自由之身了。所以一个人去死，向罪死的人呢，他呢就跟罪什么脱离，罪呢没有办法在他身上呢有任何的这个权势啊。保罗要带去就是这个。所以呢，我要讲说，我们不能够说我们没有办法摆脱一些罪在捆绑着我，没有这些罪。只要你肯靠着主耶稣的恩典，主耶稣必定能够使你胜过这些罪。所以呢，有什么东西在什么罪呢，在捆绑着你呢？会不会有分外情呢？那有些人呢，他们一掉了这个分外情。很多问题啊，不容易摆脱的东西，我知道。但是呢，如果修主呢，真的这一天掉进这个那去的话，他就该控制自己。他保罗怎么说呢？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啊，必死的身上。那为什么保罗就说要讲这个必死的身上呢？那必死的身上是讲的说，这个身体啊，曾经呢，因着罪的缘故呢，一定会败坏，会死的。但是呢，如今因被主耶稣的宝血所买出呢，所以呢，你必须要再把它献给神来使用，不要让它什么继续的败坏的。好，那么呢，也不要顺从生子的事宜。刚才我们讲，去做一样，就是说这个分外情。我们从别的书卷呢，我们看见的这些罪恶呢很多。一个很好的例子呢，在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看一些什么罪恶，到底有没有这种罪恶在我们身上。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九到二十一节，我们到找到我们来。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九到二十一节，第二章，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方言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凭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好，那这些东西呢都不应该在我们身上，都不应该在我们身上。 但如果呢有一天呢不小心掉了其中一样呢，要好好的求神的摆脱，要摆脱这些东西，完全全的摆脱。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跟我们讲，罪呢不能够在我们身上王做王啊，不要让他在里面做王。你能够胜过的，因为是神所答应的。已经我们信主的人呢，我们是以罪呢一刀两断这样子的罪，而且他没有办法继续做啊，一直在控制你，除非呢你觉得他能够控制。OK， 这是第一点。所以呢，怎样才能够做这个业的契机呢？就是不要容罪呢在你们一时的身上做王，不要让他在你做王，因为已经靠着基督耶稣呢已经胜过了。那第二点呢是什么呢？是从那个刚才那个第三节那里，也不要将你们的这个肢体呢献给罪做不义的契机啊。这个有什么不同呢？这上面有什么不同呢？这也不要将你们的这个肢体呢献给罪做不义的契机。那这个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说不要主动的把自己献给罪。啊，我们已经跟罪吗脱离了，那你跟罪脱离的时候呢，你不要再故意去惹他，你不要再去沾他，你知道哪一种是罪的啊，你知道他也在你身上呢，不能够做王了，靠着主耶稣基督你能够胜过的。什么罪都好，如果你靠着主耶稣基督他的保全，这才你既然如果你这样子的一个地位的话，那你就不要再回去。那这边讲呢，不要将你们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皿。那肢体是指什么呢？肢体呢是讲到我们身体的各个部分啊，你可以看得见的这个手脚、你的眼睛等等，还有包括你看不见的你的心思、意念、你的意志，这些呢都是啊，可以说你可以把它献给罪做不义的契机，对不对？啊，契机呢是什么？就所谓一个工具啊，啊让这个罪来使用，让罪呢借助你的这个身体呢来啊犯罪。那你讲到献给的话呢，就说把自己抢出去放，然后叫做一个手下把这个东西呢，这个权力呢交给一个在上的一个人。管理好，照样呢，这个也是说一种是说负面的这个命令式啊，就是说你们不要了，你们应该去以前你们这样的，不要再继续。好，我们就会想到说，为什么这边又提到撒旦？为什么提到撒旦？又提到这个罪，要不要将你们的这个肢体呢献给罪做福音的契机？我们可以这样子做，因为撒旦呢可以引诱我们，但我们有能力吗拒绝他？那如果我们犯罪呢，罪应该归到谁身上？我们的身上，我们不能够怪撒旦，但是呢神呢自然自己会抵制这个撒旦。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呢，我们把这个身体呢献给罪啊，是因为我们被这个撒旦所控制，但是呢我们不能够把这个我们的这个责任呢归给撒旦，撒旦也害我，那是我们自己有这个罪的这个本性，就是我们被引诱要犯罪。如果我们看这个以弗所书，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罪性跟这个撒旦之间的这个关系是怎么样。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六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六节，第一到三。你们是在祸患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 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恶之子，而别人一样。然而神具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啊，你发现到这一边呢，他就讲到说，第二节，那时你们在其中啊，行事为人，随从的今世的这个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那在他没有信主之前呢，我们有这个老亚当，那我们这个老亚当呢，就容易犯罪。那这个老亚当呢，会被这个撒旦呢所引诱、所控制。啊，就是这样子，所谓的啊，在无知当中呢，你就是想放弃，懵懵懂懂的就想放弃啊，他觉得啊，这个好玩啊，这个去抠人家东西很好玩，去抠人家一些红宝山很好玩啊，就是抠人，是不是？啊，如果人家说啊，去纵火啊，啊，很好啊，去纵火、啊，就把一些地方呢把它烧掉，就觉得很好玩。啊，如果说那条河啊，很多鱼啊，倒一点那个毒药去啊，想都没有想到，知道吗？那时候你就是做，啊，你就是会做这些，你不想它后果了，你也不懂，以为是好玩啊，以为是能够使自己心里面高兴，大家都一起同伙，多么高兴，但是那个是罪的生活，那个是被这个撒旦。啊，这边讲到说呢，不要将你们自己献给罪做女性，不要，已经罪已经不能够在你身上做王了，你不要在自己主动的去让罪呢困扰，你不要信的啊。如果你知道抽烟不好，不要再，不可以再抽烟啊，抽烟呢。我们知道对身体不好，不应该的。然后我们在这个正统的这个基督教的教导里面，这是不应该的。那买马票也是一样，我提过讲话都是，我知道，就是一些人呢，他们已经买断了，啊，信主之后呢，还觉得没问题的，那只是玩玩笑。但是我们知道呢，你买马票呢，一买的时候，你的心里面这种就想了，下一期呢会去做这马关。对不对？你的心里就想，我买的是啥？用我这一张呢，就是让我能够什么，挣到一大笔钱，我就能够过得比较舒服。啊，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呢，你就贪的那个心意念呢就来了，你就开始说啊，我要发大财啊，希望就你的精神就放在哪边，你就做其他方面呢，你比较心呢就行不能够集中精神，这所谓的贪不好。那还有呢，一些污秽的思想，我们不要再让这些东西呢下沉思想。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不好的，我们求神用这圣灵呢光照，让我们接近我们心里面。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思想，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啊，不容易。但是神呢，借着他的话语，他圣灵呢，能够接近我们心里。那我们也知道，我们也常常的记恨呢，我们恨人，我们恨人，恨到一点东西呢，就记在心里。但是呢，圣经说呢，我们不可以恨人的什么杀人一样，有时候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杀人，但是呢，很多时候呢，杀人呢，他的这个起源呢，都是一个恨。你一开始恨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想办法来说毁坏或者破坏对方，破坏对方的这个东西，破坏他的这个家人，破坏。那个或者害那个对方的事，就这些都不应该。那还有呢，讲出啊，出啊呢，我们也要小心。我们知道 我们信主之前呢，可能我们一些人会想出啊，但是呢，信主之后呢，我们不要在这方面在所谓的让撒旦呢有机会呢来所谓的引诱我们在这方面啊。那我们知道这种罪呢，开始的时候好像很好，特别是我先讲过，我们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以前我们所犯的那个罪啊，我们在享受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还想，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好，当你刚刚信主的时候，那些罪啊，你想听到罪的啊，他有那种吸引力哦，你还会说啊，好不得能够再回去啊，过下子这个生活，然后再回来了。这样子的一个信念，但是呢，圣经说不可以。既然你跟罪呢已经隔绝了，罪呢不能够在你身上作王，他没有办法说，你也不要再回去的话，你不要回去惹他，你惹他的话，他就会业什么，他就业影响，会把你捆绑住，然后把你绑得苦苦，不给你来到神面前，再次的求神呢，赦免，求神呢解脱。那这边呢有一个例子呢，说讲说罪的可怕，这个是用一个爱斯基摩人啊，一个 Eskimo 那个北极活的人，他们呢怎么捕捉这个狼呢？在这个北极的那地方呢，他们也是有狼啊，那就是狼啊。那他们怎么捉呢？捉这个狼呢？他们的方法呢很简单，哇，我觉得也很有创意感。那你们就是很残酷的方法。他们呢就拿一把刀啊，然后呢他就把那个血啊涂在上面，涂在上面之后呢，他就让他的话让他凝结，因为在冷寒冷的季节很容易结出有包着裹着一层的这个血，然后他就继续的在涂上另一层，就让它凝结，所以涂上好几层，呢，就把那个整把刀的话，已经包裹起来，就好像是所谓的冰淇淋啊，那里面呢就藏着一把刀啊。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刀呢，把它埋在这个血的上，这个血堆的上面，然后把那个最利的，把那个利的那一面呢，吐出来，向上。然后呢，他放在这个雪地的时候呢，这些狼呢，它闻到这些血的味道啊，冲过来，他们很敏感了，就快一点听到这种。那当这个狼这个舔的时候呢，就感觉到血的味道啊，他就拼命的在那，希望能够把那全部的血呢就把它吸掉。但他们一直在舔的时候呢，那个血就那个血啊，烂了。那血就融掉了，它融掉的时候呢，慢慢的，它那个刀啊，那个锋利的那一面呢，就露出来了。当它那个用它舌头那个去舔的时候呢，它就割伤。那割伤的时候呢，它就感觉血哇越来越多，一直舔。在这个寒冷当中呢，它不能够感受到到底是痛还是痛，它也不知道的。你明白没有？会觉得痛的，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是自己的血自己的肾，把自己肾啊，对，很多开始的时候，你觉得他很好的，你觉得他能够给你一些喜乐，给你一些荣耀，给你一些名誉，给你一些甜头，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呢？你发现吗？你是困犯，所以呢，为什么圣经呢说不要容罪在你这必死的身上作王，也不要将你的这个身体呢献给罪呢做无义的器皿？所以你这个罪呢，罪呢不是一个好玩的，我们千千万万我们要看清楚什么东西我们会跌倒，什么跟神的关系。离开了，那我们必须要在这方面很努力啊，不然的话我们就看不清楚我们这个身份是什么身份来的。 啊，这两方面这个啊关系这个啊交集的。啊，在地基方面呢，我们再回到这个啊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吧？一二三，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无益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啊，这个怎么能够做义的器具呢？在正面的所谓的啊积极方面来看是什么？就是要把自己什么献给神啊，要把自己献给神，这个叫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所以我们献给神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应该看到什么？就是哪一方面我们应该学习的？第一方面呢，就要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那我们这些人呢，我们是已经这些旧的人呢已经过去，我们呢活过来呢，这就是新的。那这是很很奇妙的，这是很难得的。我们看这个第四节那边，第六章第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死洗礼归入死啊，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呢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啊，将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那么我们这些人呢，我们是有新生的样式啊，一举一动啊，以前你看他是愁眉苦脸，但是呢，信主说呢，他是有恩赐，你知道吗？如果你问我，我懂，什么时候我是最亲近，我最喜欢的那个照片，知道我什么时候？你知道吗？我不讲亲近，我最喜欢的那一张照片，我不讲亲近了，对吧？最喜欢，他是我，在信主说呢，三个月之后呢，我拍了一张照片，我还是那张照片。那我是在三岁的时候呢，进去。那在三岁那时候我是读这个小学。那小学呢，还没进去。那拍照的照呢，这个眉毛呢是翘起来，翘起来。那眉毛翘起来的这个样子是什么？就是这个样子，自卑的样子。你明白吗？我相信你们知道哪一些爱偷东西的人的样子是这样，那你这眉毛是走上去的，啊，他眼睛很尖的，那样。但是呢，我感谢神，信主说呢，那一次正好拍这张照片，那我发现呢，不同哦，我很喜欢那张照片啊，很单纯的，很单纯。我感觉我自己感觉很单纯，很啊。人家就是那么样的自己的天真，那么样的天真，性子那个感觉。所以呢，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怎么可以做义的事情？我们要像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有新生的样子，一举一动啊，每一样东西啊。啊，以前呢总是说不爱读书了，那信主中呢，自然而然呢自己要读了。啊，真的读到一个地步呢，家人呢都会为你说，很心啊，就你三更半夜呢起来读书，啊，但是这个也不好，三更半夜呢起来读书没有照顾身体呢，会弄坏身体，啊，我在这方面可能是有点弄坏了，到时候，但是感谢神还是保守的，还是保守的，啊，所以神呢会给每一个人呢，你信主的人就有一个新的样式，啊，这就是意义的这个将自己献给义，就是说要像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呐，啊，有新的这个人生观，有新的举动，而且以罪呢隔绝，这才算是一个将自己献给神。那么还有一个什么呢？这个讲将自己献给神呐，将自己献给神。那这个呢？如果你看那个原文的语法的话呢，我们是讲说正面的命令是，正面的命令是啊，而以过去的时态，语法就讲什么？他的意思说，这样的情节是怎么讲？一次，你一次献上就是献上。那当我们所谓的献神的话，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献给神呢，一次， 吃就够了。好，一吃就变成什么？啊，永远记得。你比如说，哎呀，我变，我这一次不够，我还要再变。就正经的教导说，一次就好。为什么这样讲呢？你看这个罗马书第六章第几节？第六章第几节？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因为知道基督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降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降神活的。特别是第十节，他死什么？降罪死了，记住了吗？一次，他活是降什么？神活。那我们也要降罪死，我们呢？一次的降罪死了，然后我们去。这的话是这样，见不死。啊，那么你就讲说，这样子怎么能够有时候我们能够在这个所谓的所谓见真见心灵啊见性的这个仪式啊，在这的时候你在线上可以不可以？那个就是肯定，再次的肯定，你明白一下，你见呢就不是，对吧？你的生命呢？完全是一生，是一生。好，所以你要接下来你要在这个在神面前说，每一天都神啊，我要把你献上，所以这是定，肯定你第一次所过的这个心决策，明白是吗？所以我们的心呢，一次就是属于神的，我们这个一气呢，这个气息呢，就是属于神，没有再有回头，没有再有改变。没有再所谓后悔的这个成分在里面。好，另外一点呢，第十三呢，将自己啊变给神啊。但我们讲说将自己献给神啊，并将自己所意义的气体献给神啊。OK， 将自己献给神啊。但我们讲献给神的时候呢，我们是说不是完全。是完全，你把一样东西，比如说你拿一样东西，一个白戒呢，拿一样东西呢，给一个神，你拿的时候送给他说，这个东西一经过你的手的话，那东西还有没有？你还有没有分？你还有没有分？没有了，你要从手那个黄金拿在手上了，看那个他，这就是他的，你不能说对不起啊，黄金，我刚才我好像我说放了一样东西，我要拿回来。对不对？那我们献东西的时候呢，是完全的属于神。好，这个你的身体呢，完完全全的属于神。好，无论是你的金钱，无论是你的恩赐，无论是你的时间，无论是你的前途，无论是你的家庭，无论是你的生命，一切一切，这才叫做义。气体，不然的话，你的是一个气体的一个真正的意义。那我们讲说，意义的气体就是你完完全全的属于神，完完全全的意义。而且呢，这个后面的啊，并将自己做意义的气体献给神啊，对不对？前面讲不要将这个什么这个自己献给罪做服役，这边呢将。自己呢，做意义的气体呢，献给神。所以呢，每一样呢，每一个部分呢、啊，大家每个部分呢，你身体啊，你手脚的眼啊，心思意念，你自己，你的精神啊，这都是完完全全的。好，就是神做意义的气体。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呢，已经精进这个意义的气体，是讲的说我们精进称义了。我们因信称义了，我们呢就必须要靠着这个主耶稣宝血来继续的做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契机，过一个得胜生活。好，这个呢，我们可以从这个以弗所书呢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看这个第四章。第四章第一到第三节， 我们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临世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借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这边是讲的说，我们呢必须要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呢，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那我们的这个我们讲我们这把可以完全借上不义的气体，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本来是罪的这个气体，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称义呢，我们就做了这个称义的这个气体。所以呢，我们的生活呢，必须要彰显出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就是义的气体。所以呢，保罗呢讲说，凡事谦虚温柔啊，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建立保守圣所赐合而为一的，这是应当的。所以呢，我们就来到说，我们有没有把我们完完全全？我们讲到说，我们要做义的契机，我们要跟罪离开，我们不要跟罪在打交道，罪也不能够在我们身上掌王权，不能够说让我们永远的罪。那我们倒要像从死里复活那样啊！这个线上面永远的线上，完全的线上，完全的属于神。那我要到问，我们的口就是上帝的话，但是每一次开口呢，总是上帝，那是说一些悲观的，我们的自由，我们的自由。那叫我们想想，帮助神让你帮助我，那我每次开我这个口的时候，求你帮助我，叫我讲一些能够使人得到益处的话。那种不能够得到一处的那种伤的那种使人家感觉到很不好受的话，叫我不要讲，把它丢掉，把它梗在你的喉咙里面啊，那样好不好？要慢慢的改变心态。所以说我们有时候不能对我们讲一多讲一些话来激励一些人，啊，这个东西我们要啊不要用这句话来所谓的脏的地方。好，我们常常会讲的，我们在夫妻或者是儿女或者什么，我们求神给我们是讲些造就的能够神啊，就是说我们的手，我们有什么帮助，有没有帮助，有没有服侍神，有没有学一些有用的这个技术啊？无论是在外面啊，在学校啊，在或者学一些有用的东西啊，这些有用的东西将来让你能够在神的国度。啊，总要讲到的神的东西，你所学的东西要跟神的国度呢有关系。如果没有关系的话，那你要注意，我的脚一个多多的阴气的，啊，整天呢都去那些要走去跟人家讲一些不三不四的话，那些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东西。我们眼睛里面多多看神的话语，里面多读属灵的书籍，里面多看人的长处，还是我们眼睛常常就看到是别人短处，别人呢就是那么糟糕，别人就是那么坏，只有我这个好人，别人都是坏人，我们怎么办？那我们的脑子怎么样？我们脑子做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做？我们怎么才能够更加讨神的喜悦呢？怎么才能够做一些有价值？永恒价值的东西。那特别是当这个杜祥辉牧师过世的时候，你发现到，就说旁边的人参加他的这个追思礼拜的这个仪式方，你发现到他所做的东西有他的那个永恒价值，他之前在生命中的付出，把他一生呢被支持，于是呢不认识他的人，你都会听见。我从他那里蒙受了这么大的，不是他的话，我没有机会上这个去；不是他的话，我们没有机会在这边所谓的集体，啊，保持。 让我们更有自信去发展的。就是这个怎么讲？就是所以在这个永恒的价值东西方面，你发现到它会牵涉到很多很多方面，而且呢，现在甚至一些你不认识的人都会被影响。所以呢，我们在释放我们在做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能够朝这方面想的话呢，省略去围着神的国度，围着永恒的价值，做什么地方能够在这方面努力。你想神为什么把你放在那个学校里，神为什么要你在那边做东西，我能够做些什么东西带给我们的永恒的价值。然后在神的将来的审判的时候，神看到你说神就问你地上的人，那我们心有没有赞美神，有没有感谢神呢？还是整天都埋怨神啊，你为什么没有给我那样东西？神啊，为什么我这么少钱？为什么我住的屋子这么少？为什么我要每天就是过走路去巴萨的，或是驾车去巴萨的？啊，感谢你，我能够走路。那很多东西呢，你说都不需要，有的话你可以给一些一张，但是我不能讲不要车啊，我不能讲不要车。那你没有车的话，你就不需要玩这个电，这个路线啊，那个是啊 ，COE 啊，这 COE 啊 ，COE 啊，这种东西，那种啊维修费啊，这种东西，但是有车人当然要付这个方案。但是如果你需要的话，当然你用啊，没有的话就没问题。你还是可以的话，大大能够目的，但是你花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啊。这样子，这样感谢神，那感谢神，我们说，我们在这里，我们还活着，我们还有呼吸，神给我们什么？就是空气。你说我们不是把空气忘了一干二净，这么宝贵的东西我们就不感谢神，所以我们不要为什么感谢神？不感谢神，来自于我们唱诗，我们要感谢神，我们要把我们一切东西呢献给神，让神使用，让神使用，不要让它浪费了。就是在这个永恒的这个国度里面呢，没有意思，百战不敌。那在这边有一个短短的一个见证，这个是苏朵阳牧师他的一个见证啊。这个见证，那他呢，这个很有天分的这个牧师，特别是在音乐方面啊，我听说了，这个当这个宋尚杰呢，讲到说宋尚杰，你知道上个博士，他讲有一个人呢，他是在音乐方面很有天分，听说他能够玩好几种乐器，我不知道多少，好几种。听说他拿的那个你拿一个锯子啊，他能够做成一个小提琴，他是能够做成小提琴，他能够玩很多的这个器具。那么有一天自己的这个乐器，那有一次呢，他到东马去这个讲道的时候呢，他就听到在教会呢有一个这个领袖啊，有一个女儿，这女儿呢，她也是很有恩赐的，她很会唱歌。但是呢，他是在教会唱，他在什么酒馆，在酒吧、夜总会里唱。那当这个苏国良就是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时候呢，他心里很过，他说为什么你信主，你算是恩赐，那你偏偏不要让神使用，用在这个神的这个生活里，那偏偏呢要被这个世界所使用，去做这些不能够荣耀神的这个事。那他心里面他做了反思，给他写了一首诗歌，这诗歌呢叫做《你太主》，我们看一看他的这个歌词，我们听讲，你说你已经相信耶稣。为何你信他心不真？你虽说你已经跟随耶稣，为何你仍在世路奔 何不曾经遵守之道，如今祈祷养育灵魂，灵魂爱护教会，敬人敬耶稣，因为圣洁荣耀神。你说你已经敬主耶稣多少年了，为何如此冷淡，辜负主的恩典呢？这种是叫你三件，我说念经第一句是讲到说，这个人怎么呢让你对辜负神的主的恩典。我们听这首歌，可能对你这个更深的印象。
你说你一定想起耶稣，为何你心不存？你是说你一定想起耶稣，为何你心不存？
最后一点呢，是讲到说，我们呢，怎么能够有这个做义的器具的这个保证？这个第十四节上，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啊，这就是我们能够做义的器具的这个保证。他讲什么呢？罪也不能做你们的主。为什么不能够读呢？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怎样解释呢？什么叫不在律法之下？那不在律法之下呢，不是讲不在受这个律法，这个道德的律法管辖，我们仍然受这个道德的律法管辖。律法说不可以偷，我们就不可以偷；不可以讲骗话，我们就不要讲骗话，我们还是受他的管制。这一边呢，说不受不在律法之下呢，就说不靠着立法呢称义，乃是靠耶稣基督称义，这个意思。所以呢，神改变了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有能力呢过完全奉献给神的生活，不在这个罪的底下。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保证。我们已经胜过这个罪了，因为呢，耶稣呢使我们得胜，他会给我们力量呢，能够过一个什么义的这个。做一个意义的这个契机的这个圣徒，我们就是得胜的，我们就不在他的罪的控制之下，我们呢胜过罪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也能够使我们胜过，所以我们不要再回去罪的生活，我们要把自己呢完完全全的献上，一次的献上，完完全全的属于主，让他使用，让他来做我们的王，做我们。亲爱的神，我们再次的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看到你的话语。哦，神啊，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信主的人